圣手昆仑侠圣婴得知六小到了澎湖，心急如焚。老侠可真着急，怕哥六个摊上事儿，所以马不停蹄离开高家寨，到了福建，找到出海的码头，费了不少事租了一条船，这才来到澎湖。路上遇上哪些事儿，走了哪些弯路，咱不必细说了，不耽误点时间能找得着吗？一共耽误了这么些天，这才来到飞虎关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换句话说，不巧不成书，什么事都遇不上，就发生不了故事。圣婴一听前头喊杀连天，灯球火把照如白昼，天都照红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上了一棵大树，往下一看，哟，那不是三太吗？那不是贾娘吗？甭提多高兴，从树上跳下来，只好在军兵的头顶上借路，使用的是轻功提纵术，蹬着别人的脑袋来到战场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六小见师傅来了，甭提多高兴，但也担心呢，弄不好连师傅带徒弟一勺烩全得玩完。萧杰迈步也过来了，三哥您听好，兄弟是你，哎呀别提了，哥哥我天天想你，四只大手握在一块。圣婴跟萧杰那交情莫逆，这套书叫三侠剑，三侠就是昆仑侠圣婴、九头狮子孟凯、镇三山萧杰，号称三侠。三剑就是金谷圣人爱莲池、红衣女剑客、镇三山侠五岳、赶浪无私、鬼剑仇、大头剑客、夏侯伤员，所以故称三侠剑。圣婴跟萧杰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过命的交情，分别多年了，本来应当坐在一起好好唠唠家常，可现在不是时候，哪有时间谈这个。正英告诉萧杰，你们先在后边听信，我前去交涉。六小萧家父子撤到后边，给圣英关敌料阵。圣英怀抱宝刀来到誉王张七善近前，还没等圣英说话呢，张七善先说话了，因为他看得清楚听得明白，哦，这就是圣手昆仑侠老匹夫圣婴，我早就听说过，没见过面，今儿个见着本人了。张七善用手一指，对面是圣老明公吗？圣婴含笑点头，不猜，正是圣老。您是誉王千岁吗？哎，正是。圣婴说了，王家千岁，老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请有话你敞开说。王家千岁，你在澎湖独立，什么要反清复明，这个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是个平民百姓，充其量是保镖的打滚，关于国家大事我们老百姓也左右不了，但是我为什么到了澎湖，您清清楚楚，我要的是你身后的三属，飞天属秦游，过街属柳玉春，道梁属崔通。为什么抓他们？因为他们夜入皇宫，盗走宫廷宝物，留下我圣婴的名字，来了个移花接木，栽赃陷害，皇上降旨窃责，非要追查此案，所以把我圣婴叫到衙门下进大狱， 幸亏遇上清官王锡王的人开脱了我的罪名，让我戴罪立功。你想，我不把罪犯抓住，我保不能还朝，我的官司能了结吗？换句话说，我活得了吗？人怕地，马怕骑，我这事出无奈，因此镖局的买卖不能做了。我们兵分两路捉拿盗宝贼，后来听说他们仨人落到王爷千岁你的府里头，这么一看一点都不假了。王爷，你我之间没有任何恩怨，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放到井里头去，你不欠我的，我不欠你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王爷能把三叔交给我，把国宝还给我，我圣婴率领弟子尘土不沾马上回大陆，你依然在此独立，跟我毫无关系。换句话说，王爷不肯赏脸，人不给我，东西不给我，我圣婴至死我也不能离开这里，将来恐怕澎湖岛就引来无边的大祸呀。是利是弊，请王爷明察。老民工，要站在你那面一听啊，你说的句句是理；可站到本王这面一听啊，全是无理的要求。还是那句话，三叔在你们眼里认为是盗宝贼，在我眼里认为是英雄好汉，敢捅马蜂窝，敢做大案，敢进皇宫，敢偷康熙的宝物，这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是人物，是我们绿林人的骄傲。那么你要抓他，我得保护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认为他罪犯，我认为是我的上宾，是我的贵客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咱们是水火不同炉啊。圣婴啊，咱这么办，你徒弟也来了，你朋友也帮兵助了阵了，你也亲自出马了，我久闻你的大名，什么一口金刀压绿林，甩头一子震乾坤，三只金镖什么无对手，压盖武林第一人，你又是圣手昆仑侠，你这名气可太大了。我闻名没有见面，今天见着面我深感荣幸。我圣婴，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，你要把我赢了，我看这个事儿有商量，我爱惜英雄，爱惜豪杰，爱惜好样子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，恐怕不但你达不到目的，你还离不开我的马工程，你相信吗？圣婴一听，王爷这么说你是非比不可了，当然要比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你我非得抓破脸，非得比试高低上下，那是自然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圣婴斗胆奉陪了。这次圣婴说话干净利落，因为他知道说什么也不好使，干脆打吧。再看玉王张其善往下一撤身，嗨，刷刷刷亮出架势，圣婴往后倒退几步，一压鱼鳞紫金刀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俩人绕步歇身，紧跟着往跟前一凑，蹭蹭刀剑并举，就斗在一处。圣婴啊，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，那是老剑客爱莲池的真传。玉王张其善使用的是八仙剑的剑术，这一伸手，圣婴暗挑大指罢了。张其善不愧是个英雄豪杰， 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精。这口大宝剑的确是有功夫。张其山也暗挑大指，赞成声音，年过半百的人精神不减，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八卦万圣金刀舞动的是风雨不涛。您说这就是我，换旁人呢早就趴下了。对付圣婴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没分胜负。单说后边的三鼠飞天鼠秦游啊，预感到形势不妙，跟旁边这俩鼠，一个崔通，一个柳玉春，咬耳朵。二位贤弟啊，大哥，
哎呀，这老匹夫声音也来了，对咱可不利，谁说不是？大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我大哥，玉王对咱不错呀，玉王为咱们在那拼命呢，咱们溜了，这也对不起朋友。将来张扬出去，谁还敢收留咱们？是啊，我就为这事为难呢，走也不是，待着也不是，我就觉着这两天我这个眼皮噔噔噔噔噔老这么跳，别不说要倒霉吧，哎，你别说那话多丧气，看着样不至于，咱们人多势众，还怕老匹夫上鹰吗？你看施琅石的将军在旁边站着，这仨耗子过来把石狼给围住了。飞天鼠秦游一笑，石大将军，嘿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秦，我叫秦游，人送绰号飞天鼠。我有点事跟您商量。石狼啊，冷若冰霜，脸蛋的沉着，为什么？看不起他们仨。石狼心说，什么东西，贼眉鼠眼，你们跟圣婴有仇，你们就跟圣婴决斗，赢得了那你们就算报了仇了，赢不了怨你们没能耐，干什么夜入皇宫偷偷摸摸的，偷完东西还留下圣婴的名字，你们就这样，就是即使把圣婴杀了也不光彩，这不是小人吗？哎呀，王爷还把你们收留了，要是我呀，我早把你们逮起来，这种小人我最不能容，所以从心往外瞧不起他们。秦牛过来闲不贴的一说话，石朗就问，有话你说吧，你打算干什么？哎，石大将军，你看咱们好几千人，他们才几个人，咱干嘛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，干脆您传令，大伙都伸手得了，呜，往上一冲，把他们包围了。圣婴再大的能耐，他也不是咱的对手。王爷呢，也省了事儿了，你何必单打独斗呢？你看，你下个命令怎么样？哎呀，施琅心说，这秦游真他妈不是东西，我能听你的吗？秦瑶，哎，你知道我们王爷有什么脾气秉性吗？
喂，
不清楚。还是我们王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多攒身手都是单对单，各对各，从来不群殴，仗着人多势力大，那算什么呢？所以啊，我不敢下达这个命令，如果大伙都过去，王爷一动怒，我脑袋就得搬家，恕不能从命。
喂喂，
秦游一看人家不听，闹了个大红脸，扫不打的退在一旁。安下他不说，单说战场上，圣婴大战玉王张其善80回合未分胜负。
哎呦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
就听张其善手下的人喊上了，
了不得了，来了个大脑袋，闹大头了。 亚明听到这眼睛一亮，亚明心说话闹大头了，
哎，这大脑的话可真不是东西，这回我想起来，我刚到马工程一上墙，好不容易爬上墙头，上了个大脑袋，撞我肚子上，把我撞墙进去，好像没把我摔死。我夜探玉王府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正美呢，有人一脚把我踹下房去，肯定这大脑袋干的，这大脑袋真不懂，哎，怎么他现在来了？这我得开开眼瞅瞅他长得什么德行。按下假名，心里怎么想咱却不说，再说玉王张其善正与圣婴决斗，平儿为喊闹大头了，他心也一动，我那刀就叫大脑袋偷走的，马被他抢走的，我正找不着他呢，他自己送到门上来，我得看看他是谁，因此虚晃一宝剑跳出圈外，回头张望，在哪呢？王爷他来了。说着话，军兵往左右一分，再看从中间跑进一人，人没看着，先瞅这大脑壳了，怎么那么大的脑袋，都出了号了，借着灯光一照是锃明刷亮，这人晃着大脑袋来到出事地点，出现在圣婴面前，圣婴单手提刀借灯光一看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是您老人家，把刀还鞘，双膝跪倒，给这大脑壳磕头。那位说这大脑壳谁？这位可太了不起了，三侠剑，三侠剑，有三侠有三剑，这是三剑客当中第三位，镇三山侠五岳，赶浪无私鬼剑仇，大头剑客夏侯伤员，鬼剑的都发愁，何况是人，那能耐大头，他是圣婴的大师兄，金谷圣人爱莲池的顶门大弟子，因为爱莲池有几个宝贝徒弟，大徒弟夏侯伤员，二徒弟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三徒弟昆仑侠圣婴，四徒弟神刀将李刚，五徒弟飞天玉虎蒋波方，六徒弟海底捞月叶成龙，一个赛里子。您别看夏侯伤员是爱莲池的徒弟，要论能耐只在爱莲池之上，不在他老师之下，都独到的。那个徒弟说都赶不上老师，那不对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论能耐比他师父高，这个大伙心里都有数。那么夏侯伤员这么高的身份跑到澎湖来干嘛？那身份再高，这也是个人呢，人就得吃五谷杂粮，人就得找生活出路。原来夏侯伤员自从出师以后遍走江湖除暴安良，但这老头挥金似土啊，一尘不染，就闯荡江湖这么些年，一个老钱也没存下。你再看他穿的那身烧补丁，罗着补丁，多少年没换套衣服，有钱干嘛呀，都施舍了，看着谁家困难就给了谁家，那是倾囊而赠，一点不留。后来大陆上发生战乱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两股义军打进北京，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逼得没辙了，光着脚丫跑进眉山哭了半天，上吊自己死了。崇祯帝死了，李自成做了北京。没过几天，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进关，八旗劲旅杀进明朝的国土，李自成打败了，死在九宫山，张献忠也全军覆没了，整个大明的国土几乎被清军八旗子弟所占领，
明朝不服劲儿，还到处抵抗，这也打那也打，
连绵战乱，民不聊生。
你打仗倒霉的是老百姓，你说招着谁惹着谁了？东边的往西边跑，南边的往北边溜达，夏侯伤员也不例外。夏侯伤员一看怎么办，能耐再大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手大捂不过天了，不能扭转乾坤。后来遇上镇三山萧杰和九头狮子孟凯了，哥仨相遇，萧杰就说，大师兄，您何必在大路上待着呢？我们选了块好地儿，打算到澎湖马公城安家，您跟我们去吧。这仗啊，不定得打到何年何月没头。所以呢，夏侯伤员也心活了，你想也是这么回事，就跟着萧杰孟凯漂洋过海来到澎湖列岛，到了马公城外定了居了。萧杰孟凯都有钱呢，萧杰修建的萧家寨，孟凯修建的孟家寨，两个寨子相距不到30里。夏侯伤员呢，有时候到老萧家住几天，有时候到老孟家住些日子，走到哪儿哪儿恭敬的像圣神一样，那都不外了。后来孟凯就说老人家您呐，不用挪地儿，您就长期住到我家吧。夏侯伤员一乐就问他，怎么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有点要求，我有个儿子叫孟金龙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哪一辈缺了得了，得了这么个儿子。你说他傻乎乎的，睡觉不知道颠倒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连五个数都数不上来。我打算呢，请个老师教教他，结果请了那么多的老师，全都不中用。我打算把这孩子就交给您了，您待着也没事，挺烦闷的，您看看这孩子能不能教出来，您呢给下点功夫，教得出来教不出来我全都没关系，只是让您老人家站着身子解解闷，您呢就玩别东西吧，就住到我这儿。所以呢，夏侯伤员就住到孟家寨，教徒弟孟金龙。可能老教嘛，有时候心里烦闷，也出去溜达溜达，这一转圈儿，他听着风声，听说马公城来了三鼠，为什么来的呢？说好像在北京做了什么案子，留下圣婴的名字，在大路上待不住了，现在跑到这避难来了。又听说誉王张其善把他给收留了。哎呦，夏侯伤员的大脑瓜不白长，这一分析，他害旁人不说，他害得我兄弟圣婴头上，圣婴能放过他们吗？迟早有一天肯定得赶到澎湖马公城，我呀得按住他一臂之力。老剑客打定主意，跟任何人也没说，回去从床底下把小包取出来，包里藏着一对硬手的兵器，他要大闹澎湖岛。